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今天的节目我们照例会邀来来宾，而这位来宾真的是非常特别的来宾。那他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每一集其实都在现场，他就是 OB Open Book 阅读志的吴志良阿志。阿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每一次的录音其实都是阿志在整个的后面的策划，然后他的控机，就是他就是一个 producer 制作人的角色。那现在呢，制作人现在跑到麦克风前。
是我们这集最主要是因为 Open Book 最近有一个专题叫做说故事的博物馆，然后我最近刚好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新的，这些新的其实跟 Open Book 的关怀呢，还有出版业在做的事情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我想说也许我们可以来做一集。本来我们还是应该要来找我们这个专题里面负责写作的同仁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其他合作单位的伙伴，但是单枪匹马上阵这样子。
对，因为有时候因为涉及的单位多人多，他题目也大，那的确要邀访这个，我想中间的各种甘苦那个阿志应该很清楚所以干脆自己跳出来。那但是我想，但就像阿志刚刚说的，在 OB 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这个说故事的博物馆这个专题，然后里面各有一些文章。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听众可以听了这集也上去看一看。那但是看之前我想做一个读者或乐听大众都会有一个我为什么要读。那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们先说它里面其实有分三个部分，就是爱情篇，然后游戏篇，以及职人篇。不过我们先回过头来，就是这个名称叫做说故事的博物馆，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博物馆不是都在说故事吗？
这几年啊，其实台湾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就是想要把比如说出版的东西带到影视，就是所谓出版转影视嘛，它是现在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我们做报道跟收集资料过程，你会发现是蛮多人有在提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科普的书，台湾的历史小说其实是不够多的。近十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出版社，像是前卫、玉山社，他们都是非常用心的在出版这些作品的，非常感谢这些出版社这么用心的制作。对，
但是这也就说明其实制作这些书，我相信那个出版社都非常辛苦，因为在那里面你最简单干脆就是取得国外版权，只要翻译就好。
对，
你要从零开始自制一个东西，里面变数太多了，
是它需要花很长久的时间的累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哦，日本他们就是一个科普大国吧，公园里面的鸟类他们可能有数十种书籍都在，而且是在地的作品哦。像相较于台湾，其实对于台湾议题可能大概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非常多的历史啊或者是科学啊，很多的档案的解密都还没有完成，在做科普书或在做历史基础材料相对不足的。那就像在打造一个金字塔一样，你下面的基础材料如果不足的话，你很难 build 出更上层的东西。这些资料藏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藏在博物馆里面。当初这个案子其实是文策院来找我们，文策院这次来找我们，他们也是来发现说有非常非常多的博物馆，他们其实透过策展谈出了很多台湾的故事，那他们在想有没有办法把这些故事带到影视方。我们这个专题其实试图把博物馆的材料跟影视方一起做一些结合的想象。博物馆的材料里面其实有更多的是更原始的档案，可是他们都需要经过某一种的转化。那 Open Book 所做的转化比较像是说，我们并没有去生产出一个有全新论点的东西，并不是，我们去把这些
一个平台，
对，一个平台，我们把这些资料重新做收集，重新做包装，然后我们试着去创造出比如说接近 IP 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它里面有没有一些推理的元素，或里面修复的元素它有没有可能变成电玩游戏等等的，然后去试着创造出这些关联性。
对，的确我觉得在刚才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个焦虑，这焦虑其实是一个对内容的焦虑，就是当放眼国际然后看到其他国家可以生产这样的内容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来问说那我们自己呢？可是这种东西不是说一个人做一下，好，我们现在政府有经费，然后你坐在电脑前面网络游侠这样就可以把资料收集到。那这里面就像阿志刚刚说的，它其实需要很多层的转化，比如说今天的原始的资料，说不定那原始的资料原始到 今天我们就算摊在我们前面，我们也看不出来里面什么东西。
对对 对,
对，所以它需要有专家或者是些学术研究来把它做一些爬书，但是这些学术研究可能离我们一般人还是太远，因为有看没有懂。其实你刚刚提到像是科普，我记得早年台湾有这个科学月刊，其实小时候有一阵有看科学月刊，但是老实讲我是有看没有懂。
是，
对，因为你国中生这个阶段，哎，好像觉得科学好像有点趣味，但是翻开来一看，其实那个专业化程度还是很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再去好像解压缩，把这一些资料让更多人他能够有能力去了解。当然这个更多人做了解之后，其中有些人可能就会生出一些念头来说，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当题材写一个什么东西，那就会完成刚才我们所要达到目的。可是这中间是有非常非常多很细小的步骤的。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困难？教育方面，过去比如说像我这一代的人在求学的过程里面，其实那么多在讲台湾的故事，非常多的故事，它其实都有很经典的原型，比如说像三国志可能是最常被使用的，日本的比如说天照大神啊等等的神话，这些符号在日本来说他们都非常的熟悉，可以让比如说某位历史上的人他从男性变成女性，这可能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台湾人对自己的历史并不熟悉，不熟悉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办法针对这些历史再进行二度创作，你会看不出来他二度创作的时候他到底做了哪些改变，因为你甚至不知道那个历史现场究竟是什么。那我们也发现说这个是很多创作者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为什么重要，我可能要告诉你它的历史是什么，必须要越讲越多它才有办法带出后面的某一个重点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有一点辛苦的事情是，其实整个的比如说社会环节都对于台湾的历史或台湾故事的现场都没有那么齐全的时候，我们却要让创作者自己一个人哦，然后自己很辛苦的
上山下海。
对，当然博物馆在这里面他们其实扮演了非常多协助的工作。那我想来举一个案例哦，一个很有趣的馆所叫做国发会档案局哦。那这个档案、
这个听起来很硬耶。
对，非常硬。然后我想说这个档案局应该说它其实是很多比如说像是白孔受难者啊，他如果要知道说他以前谁以前背刺他、或者谁以前是那个告密的人，他可能就会去那边申请他自己写过的档案嘛。那我们就会想说这些档案他到底要怎么变成故事呢，或者是说档案局里面到底存放了什么。说他们可能存放了台湾铁道的工程图、台湾铁道的宿舍的建设图，他们有非常多那种很数物型的资料哦。比如说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政府档案的储存的地方。
对，没错。
可是为什么会储存在国发，感觉就蛮奇怪，这有点像是好像应该归到国史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政府档案的地方这样才对。
是，就我所知其实这些档案啊它被分布在很多不同的单位，他们都各自有收集。就我自己的理解是像是他们其实就收藏了一批台湾铁道的文物，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说、台湾博物馆他们可能也收藏了一些铁道的东西，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或者台铁应该，
对，所以我猜大家应该是各自都有收、有一些资料在他们身上。这些资料到底要怎么变成故事？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就是他们找了一位研究员，先做了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的 study， 把日治时代的尾端的某一个时空现场把它标出来，就是那时候的台北车站附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候的台大附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先把它统整起来，先花了一长段时间去把这些资料都建造起来，分门别类放好之后呢，再邀请漫画家一起进来。这时候漫画家他就知道说，哦，原来那时候的现场是什么，所以其实是一个对于这些档案很熟悉的人，他先去解密这些东西应该要怎么被理解。我在这里面呢、拿到一个最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资料，叫做铁道委员会及所属机关人员工人数表。我想说这个工人表有什么关系吗？可是其实他在这里面要讲的是铁道技师的故事，他把铁道技师这个职业发展成一个故事，然后他们找了漫画家简嘉诚，然后漫画家简嘉诚在这里面呢，其实他在讲的
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介绍过，
对，
一点
漫画家简嘉诚啊，他其实在这里面讲的是日本的铁道技师，他要回日本之前他遇到了一个台湾的少年，这个台湾的少年未来也想变成铁道技师，这个少年非常会慢跑，是一个类似有这样子框架的故事。这里面呢就他就会需要知道，比如说当时即将离开台湾 回到日本的这些人，比如说他们可以带多少东西回日本，当时因为空战的关系，所以很多铁道都满目疮痍了，这些人他们是想要留在台湾把这些铁道继续修好，因为这些铁道也是他们一手建起来的，他们想要继续修好呢，还是他们要把这些知识传承给台湾人等等，他这里面其实就会有非常多的故事。可是在这里面居然他的先前的档案竟然会是员工人数表，或者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是有些的资料像是台北车站与中正路员工宿舍图之类的，
这其实非常重要。第一个像这种比如说员工宿舍图，你在创作的时候因为你要去建构一个空间，
对，
从哪里走到哪里需要多久，或者是这个建筑物你绕一圈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这个东西它当然可以凭空想象，但是到个程度你就不能够称它为历史小说，因为它的根据太薄弱。那你说像那个人数这些东西，其实那个在即使在音乐上面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比如说怎么知道当年韩德尔的作品它的规模编制是多少，我们可以调得到他当年付了多少钱给人，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他的乐团有25个人，
是，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非常非常有用。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其实会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冰冷冷的数字，但其实他在做虚构的这种比如说历史小说的时候，它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是，所以其实我在看那个漫画的时候我以前不会意识到，但我看完了这些资料我才发现说，对，漫画它其实帮我建造了从台北车站然后移动到台大的一个过程，它把这整个的过程都是按照某个真正的历史现场里面去还原出来的，然后这就让我觉得、哦、原来这些史料可以这样子被应用。说我自己是念中文系的，我可能不是念历史系，哇，我以前也不知道说原来这些资料可以这样被应用、
欸、可是你是念中文系，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讲说，他说这《红楼梦》的这个世界这描写真的是真的，因为他在里面所描写的比如说谁住哪里谁住哪里，然后你大概可以画出一个地图，然后呢他这个彼此都相应，比如说从 A 走到 B 需要几分钟或者是几步路，然后 B 走到 C 是几步路，那这样 C 走到 A 的这个路数曹雪芹就不会乱写，这表示说他是真的是有所本的。
是，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的中医师啊，他很有趣，就是他很喜欢看各种那个中国古典的书籍，然后呢他有一次看完那个《聊斋志异》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哦，《聊斋志异》里面讲的都是真的、哦、因为《聊斋志异》里面的鬼怪出现啊，还有这里面主人公所得到的病，他都是符合药理学的。我想说哇，竟然
所以你看不同的专业从这个东西里面他会看出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做一个检证说他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当然讲回在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说故事的博物馆，所以其实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在说故事，然后也像阿志所提的，你在做这个专题的过程里面接触到很多的博物馆，这不是我们一般的在广告上面看到、哦、今天什么什么又来台湾展，就那几个展馆，
是
在台湾现在大大小小各个城镇都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
是，我们这次啊所合作的博物馆里面，我可以来总的念一下，当然这样大家就可以大概理解说哦，其实台湾有哪些非常有趣的博物馆呢、哦、是有合作的博物馆呢，包括台文馆，它就是文学的嘛，或者是国美馆、史博馆，那里面还有文化资产局，他们就是负责文物修复的，还有人权馆，他们就是在讲台湾人权议题的，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档案局、台博馆、高史博、国影中心，就是专门在做台湾影像修复的、
嗯、
这里面有包含非常多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台湾面向，里面有一些议题共通的，比如说呢语言变换，
语言变换怎么讲，你只是说像以前从日文然后变，
对，像日文从日文变到中文啊，这件事情其实它发生在美术里面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在文学里面呢，如果你本来是用日文写作的，过去所学会的某很多东西你是废了不能用了，可是美术这件事情，因为美术呢
它不是用文字来表达，
对，它是视觉，所以它没有这个转换上的问题。有趣的就是说，
可是也可能会有派别的问题，
没错，
比如说你是留日的，你在战后你就拿不到案子。
是是是，这个案例是很有趣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以前我在念中文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想说，比如说如果龙应宗他可以用中文继续写作，那个状况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没有办法去探测他的作品的变化， 可是从美术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到。这次啊，在美术我们找了的是林之助先生的昭良的这幅作品哦。然后我们想用昭良讲他跟他妻子的爱情故事。我自己其实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的作品的怎么样发生变化。自己第一次去逛国美馆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刚好就是有看到昭良，那我真的吓到，我想说哇，这幅作品也太美了吧，非常优雅，很内敛的，有一种灰色调在里面。其实那个幅画的主人翁就是他的老婆。昭良这幅作品啊，他当时是拿到了纪元2600年的凤柱展，他被放在的那个美术馆的位置可以说就是首奖的位置，当年所有美术家觉得最好的一件作品。那时候跟他老婆刚好新婚，他去美术馆要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刚走到门口啊，那个小姐就认出他，他说哦、林先生你来了。他吓到想说哎、欸，你
怎
么会认，对，
他看画。
其实不是，因为这幅画太有名了，所以上了日本大报，然后他们已经被报道了很多次了，
所以照片都出现在报纸上。
对对对，他确实就像嘉恒你刚刚讲的，他没有那么的顺利。就是林之助他在二战的时候，他其实被迫离开日本的，因为那时候他父亲跟他讲说你老婆都要生了，你赶快回台湾。可是他的老师俄玉希望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就是画坛的大师吧，他只要留在日本画，他可以享受的资源其实非常一流的资源。
但也很难讲，战争之后就算他老师再有办法，他还是可能被迫要回台湾。
这个也很有趣，因为我们在这个报道里面、我们找了一个也是耳语希望的学生，然后来对比说他如果留在日本的话他可能会变得像谁一样。我们找了另外一个参考坐标，因为昭良这幅作品它是一个内敛的灰色调，所以它其实是以某一种适合日本的温带的某一种颜色，可是但其实并不是台湾的颜色，台湾的颜色是热带的，是更明亮的。我们从林之助后来的作品里面，我们发现到他仍然保持着某一种内敛的优雅，可是他颜色却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在他后来的作品，比如说像他的树林这幅作品里面可以看到的，他仍然保持了某一种类似灰色或者是间接色的颜色，但是里面呢却多了某一种热带的明亮。原来这位作家他从日本回到台湾之后，对他的创作一定也会发生改变。可是呢，我们对比了另外一位哦，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这位画家叫做陈永森老师哦，他在日本的时候也是拿奖无数这样子。可是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他是一个名气非常大的画家，可是他其实对台湾的画坛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林之助因为他回来台湾之后呢，后来哦，教材画被打压，发生了所谓的正统国画之争。水彩画家跟教材画家他们觉得说教材画并不是所谓的国画，因为国画的真正传统应该是水墨画、可是其实教材画它过去也是从唐代所传过去的，在很多的渊源上面它不应该用某一种国族论或者血统论的方式被去定掉。他们在当时就是整个是被排除在所谓的主流画坛外面。教材画这个名词其实就是林之助创立的。林之助认为说我们不应该用东洋画或者是国画分别画，应该用材料，所以他标举出了教材画。在中部他就自己办了私塾，然后让学生呢都可以免费来他们家，就是用颜料啊等等。
哇，他们家开银行哦？
没有没有，大家都以为说林之助家一定很有钱，然后我想说林之助家一定很有钱吧，他才可以比如说喂养这么多的学生。后来我就问黄东副教授说哎，林老师应该是家里就好呀。然后他又说对，其实他们早年啊林之助家里确实是台中的，可能是
望族这样。
望族，可是因为后来战争的关系他们家也没有那么有钱了，二战刚结束之后他们家的自己的人都要下去种田。然后说他老师其实哦，即使后来退休的时候都一直还是在做画卖画，因为要比如说
维持他的生活。
对，他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优渥，而且他那时候有自己教科书，比如说美术的教科书，他就会自己骑脚踏车去送这些教科书。他希望把他从那时候在日本所学到的教材画继续可以在台湾里面传下去，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某一个在其他的文学界断掉的东西，可是他在画他却有一个很迂回的传承，虽然很曲折可是很迂回的传承。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他在台湾经历了很多变化的某一种转变。文章里面也出了一个议题，就是228的时候林之助在干嘛，这件事情也很有趣，不过我想就可以留待所有读者，然后你可以、
自己来看。
对对对
对，我想在这边阿志讲得很清楚，因为在这里面我相信他刚讲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晓得，但这个就透过一些史料的爬书，特别是如果有博物馆把这些东西 比较方便的聚在一起，我们不用哇，光是找这资料就已经找了满身大汗，你就失去了阅读的或了解的胃口。那这样的方式底下，其实我们更容易去理解，而且我觉得现在也很好，就是越来越多人会把焦点放在那1945年前后那个转折的年代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依据说台湾光复或日本回去，然后国民政府来，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就打发掉的。
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语言的转换，其实是一个很共通的一个大的事件、哦、它其实甚至就是在体育界其实也很有影响。我们做了一位台湾第一位到奥运的选手张新贤先生，那张新贤先生他是一个田径选手、哦、现在台湾可能是最有名的，现在讲第一位我们大家都想到的是杨传广，他其实是杨传广的老师。张新贤呢、啊，他在日本时期的一位台湾的田径选手，他认识非常多日本那边的同样是田径选手还有教练，他在日本那边的人脉非常的深、哦、说他带杨传广去日本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他以前的对手，然后来帮杨传广做运动按摩，还有其他的一起去日本的人一起做放松啊等等，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人才。杨传广真正去参加奥运的时候、台湾其实都没有派张新贤，其实杨传广就有抱怨说为什么张新贤没有办法陪他一起去，他觉得如果张新贤陪他一起去他的成绩会
不一样。
张新贤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就有讲，他说因为他都是用日本话然后跟杨传广沟通、所以
不信任这样一个讲日文的人，
对，不信任这样讲日文的人。所以说呢，而且张新贤只要去日本，所有的镁光灯都在他的身上，而不会在中华民国队的身上，因为语言的关系体坛也有发生一些改变。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改变应该是蛮深远，而且在各种不一样的领域，其实包括我想医学方面也是，因为在台湾少数的领域就像医学这样是从日本时代就有这个总督府的这个医学学校，可是呢这样的医学学校在1945年之后随着这个政局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因为随之而来是美国的势力，所以在医院的这体系里面也有分这种比较日本派的然后有这个美国派的、
哦、对，
那么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是、嗯、是我想再举除了语言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特色，这个专题里面都会出现的，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他都是过去曾经很辉煌但是已经彻底被遗忘，直到最近博物馆才把它重新挖掘出来，
这也就是博物馆的功能啊。
没错，刚刚张新贤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例。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就是国家影视厅中心、哦、他们在做的台语片的修复。台语片、哦、其实在台湾60年代是非常非常兴盛的一种片，然后当时北投被称为北投好莱坞，台语片的也非常多的专业人才，那时候有很多的女演员啊。那这些故事其实后来影视厅中心都把他们出版成专书，他们做了好几本女伶的专书哦，比如说呢像是白虹老师的回忆录《妖姬特务梅花鹿》，那还有小燕秋的台语片第一女主角小燕秋回忆录等等，其实有非常多当时台语片的女明星他们都有留下记录。那我们专题里面处理的一样是简嘉诚老师的漫画作品，叫做《女伶回忆录》，用漫画把这整个时代嘴交代出来，重新被挖掘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共同特色。
而且像刚才所讲的台语片，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政策的打压，因为要把塑造成一个讲台语是不被允许的，然后或者你要说台语，那说台语就是一个比较低级比较不入流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像最近也是会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个时代修复的台语片，我觉得不管是运镜画质，哇，那个都非常惊艳，你觉得怎么有这样的片子拍出过，而且数量很多，然后我们都不知道，
而且
然后大部分都不在了。
对，而且那里面的女性啊像都非常的现代有个性。
我觉得那是延续的就是日本在台湾殖民50年，然后后面这几十年来其实在物质生活在整个是已经跟可以说世界接轨流行的状态，
可是其实这些事情都慢慢被我们淡忘了，然后我们都忘记说其实原来过去的女性形象已经是这么的丰富，甚至我们现在你说现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的女性嘛，甚至可能跟他们相比都还保守了非常多，他们当时甚至比我们现在前卫很多耶。对
对，这个所以就是要透过博物馆，然后可能让我们对以往已经过去的时代被遗忘的时代，然后会或者一个题材有更多的了解。不过讲回在这次 OB 所做的这个专题里面，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是都是这些东西的本身的趣味，但是整个 OB 在专题的设计上面把它分成爱情、职人 还有游戏篇，所以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来做这种区分？
好，我们这次总共有合作了11个博物馆，那这11个博物馆老实说非常的难统一。我们刚讲比如说有一些是文史修复，然后有一些是国家影像，然后有一些是历史题材，然后有一些可能是绘画或美术。当时我们也很头大，之所以第一个是设计成是爱情片，是因为爱情这个类型是所有现在影视题材里面最喜欢。
对，而且在这个你说不管铁道一定也可以有爱情的故事在里面发展，
是，
然后在绘画也是一样，搞不好说这个画家被时代所遗忘，但他旁边有个不离不弃的爱人，这等等的。
是，所以我们统整了所有的博物馆之后，我们就发现博物馆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就是他们都有藏品文物，我们就在想文物背后的故事应该是蛮有趣的，而且文物应该它背后都有非常优雅或非常美好的形象，也就是文物的视觉性很好。第二个专题归类为游戏，因为文物的视觉跟游戏的视觉性是可以直接结合的。非常多的游戏啊，它其实都在讲博物馆导览如何成为艺术家，它都是现在独立游戏里面很常见的一种主题。空间导览也是游戏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类型，所以游戏跟文物的视觉性的结合。第二个专题里面，我们每一篇的专题其实它都有非常丰富的文物图像，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是文史博的酷兽奇航，国立历史博物馆他们找了国宝级的文物，里面有些是国宝级，有些是重要文物等级的文物，把他们变成类似 IP， 类似像卡拉赫拉这样子的角色。在认识这些角色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就可以认识这些国家的重要级文物。还有像我们都知道的国立台湾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馆藏，就是那个黄虎旗。那个黄虎旗台湾
唐景松他们的这个台湾民主国，
那个黄虎旗啊，我猜可能很多听众跟我都一样还不知道，其实现在台博馆里面的这个黄虎旗它并不是原件，这个旗啊它其实是一个战利品，台湾战败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旗帜，因为这个旗帜是台湾民主国的象征嘛，被送去日本，是一个战利品，它其实已经速度转手，所以真正的黄虎旗到哪里并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黄虎旗哦，它是一个复制品，可是它是非常非常接近原件的一个复制品，它甚至连毁损的地方都是跟当时的黄虎旗是很接近的。我们在这个第二个专题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台湾的重要文物的形象或者它的用色啊等等的。游戏片里面它就有庙宇的修复，对，像庙宇修复也有很精彩的文物。然后第三个呢是职人篇，为什么第三个我们设计成职人篇？因为我们、
可是感觉庙宇修复应该比较在职人吧，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的专业技术啊。
对，像比如说爱情片的招梁，其实它也很适合放在，
其实每个都有，
对，就是我们当时
混合的要素，
对，因为这些真的分类蛮困难的，很多博物馆啊里面的人物的故事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们把人物单独拉出来，然后把人物呢他们的职业在做强化，职业强化的这件事情，它也可以把比如说很多生活史或物质史的东西带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三个专题就是继承职人篇，每一个专题它其实都是依照博物馆的某种特性去做打造。第二个专题里面的安康接待室是人权馆的，因为以前我们都会听到比如说 FBI 嘛，就是很多影视作品里面都会 FDI， 它就是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其实台湾也有调查局，大家应该很多人知道啦，其实蒋介石就是国民党调查组织的最早的领导人哦，所以后来国民党有几个调查组织很有名，像中统局，
像戴笠啊这些，
对对没错。那大家就想象说这些东西在台湾后来是怎么变化的呢？安康接待室啊，它其实就是调查局为了要侦讯叛乱犯件建造的大型侦讯空间。
哇，听起来接待室感觉蛮不错的，但是这个接待要加上一个引号。
对没错，这些接待室在台湾经过了大概至少有好几代的转换，它第一代呢大龙洞留职室，第二代呢是三张里的第一留职室，第三代就是安康接待室，而且在这三代里面他们其实都有图书室哦，因为它的最原始的
思想改造，
没错，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是用在思想改造这件事情上面。第一个大龙洞留职室，它其实是借用民宅，它其实像是一般人的家里面的一个三合院。那这留职室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各种刑求，对不对？
没错，大家也知道，其实这样子的刑求哦，在历史上其实是一直都有这样子，尤其在国民党的这个刑侦的历史上面，它是很有名的一个现代技术哦。这次在安康接待室，我们访问的专门研究安康接待室的张维修先生，他是建筑的学者， 所以它其实是用建筑的角度去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机构是怎么样被建立出来的。它的空间设计有几个特点，首先呢，这个空间里面每个地方的窗户都是很高的，因为它要管控光线，它不想让你知道说这里面的时间流动是什么，它不想让你看到外面的，
而且也不要让你跑走嘛。
对，所以呢，它的窗户的位置都很高，都会加上窗帘，里面其实都有吸音板，然后还有厚地毯，它为了要创造出一个完全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它你的所有声音都被吸走了，
而且你尖叫也没有用。
应该这样说，其实你尖叫也许是好的，因为会让隔壁房的人听到你很害怕嘛。其实这个空间它之所以会设计的这么紧密，是因为它里面大部分的人呢，它其实是思想犯，也就是比如说在里面接手最大案件其实是美丽岛事件，所以像是花妈、珍菊，它是也是有被关在这里面的。这里面的空间设计最主要的设计是希望能够提高他的精神掌握力，
而且让你感到恐惧。
对，比如说呢，他的牢房的房门口呢，一般我们想象门呢应该是平面的，没有，它有一个内凹的亚克力板，一个半圆形的内凹，它是要让看守人员可以把它头伸进去360度的环看这里，然后没有死角的看到，也有
你无所遁形，不管在里面躲在什么角落我都看得到你。
是，然后在里面的受刑犯就曾经回忆，就是那边突然跑出一个头的时候，他其实会吓到晚上都非常不好睡的。他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精华的一个设计，安康接待室它是有高低差的，它在它的高处是审讯空间，在它的低处呢是关押犯人的空间。从关押犯人的空间到审讯空间呢，他们完全是走室内的，他不会带人到外面去，他在室内里面就走好那个长廊，所以他把所有的犯人的移动路线都变成是像一个巨大的管子一样。他押解犯人的时候非常轻松，而且也不需要很多人员去押解，他的那个整个通道都走地下的时候呢，就会让人误以为说哦，我现在是住在地下室，可是其实并不是。里面的人啊，大家后来回去的时候都以为说哦，我以前住在地下室哪里，没有，其实那是都是在一楼，可是它有高低差。张维修先生他就去想说，这个这么精妙的高低差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是依照它原本的地形去创造出来的吗？没有，它依照那个等高线去重新画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高低差是一个精确的打造出来的，他就是为了要做到这么精密的人员管制 跟这么精确的心理的控制等等，他去创造出了这样子一个高低差。那这高低差也会影响到比如说好像刑侦人员他们就是在高处，而你就是在比较低的位置的等等这样子。然后他为了要这样造地上，他就要需要挖土然后填土等等的，然后来创造出让他这个整个空间都只差一层楼左右。刑侦的技术这件事情，
他其实不用真的开始侦查你，你光是这个空间你已经觉得 你要问我什么我都糟了。
其实那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思考的角力，这样子好几代的刑侦的怎么讲技术的保留，其实都保留在这个安康接待室里面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空间，但 again 就是我们如果到那边也很可能就走过去我们没有太多注意，但其实听阿志这样讲是觉得里面很有学问，而且我真的是很感慨，就是说如果这样的心思啊花多一点在城市美学上面，那我们的城市可能会比现在要漂亮很多。
是，其实令人细思极恐的就是说，其实它里面是一个提供侦讯服务的地方。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犯人，我要对他侦讯嘛，对不对？可是我在比如说我们办公室隔壁可能不适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犯人，所以我要把他带到一个提供我最专业的侦讯服务的地方，我就会把他带去那里。然后那里呢就有一组的比如说柜台的接待人员，然后有厨师，然后甚至有医生，他就是一个完整的接待服务坐落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带过去。所以这里面很有趣的事情是，其实我觉得张维修先生帮我们带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说那这些接待人员他们是怎么想的，或者说这些建筑师他在帮你建设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里面的用途是什么了吗？或者是比如说这里的警卫他知道这里关的是美丽岛的人吗等等。那他觉得其实就我们的想象哦，这些外围的人他并不是所谓的迫害者，他也并不是所谓的受害者，
但他都是参与者。
对，可是这些人的心态其实是最适合文学或最适合游戏或最适合什么样的 IP 去介入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最特别的，他其实是在一个灰色地带的。比如说我们有找了一个对标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子游戏叫做 Paper Please 请出示文件，就是让玩家扮演在共产主义的边界的检察官，那你就要不停的盖文件嘛，看到这个人。可是你如果你一直放行的话呢，比如说你家里面的 可以拿到的钱或者收益 就
变少。
对，所以你就必须要，你要面对你自己的道德两难，你要不要帮助这个人呢？可是你如果帮助这个人，你可能会危害到自己。他们被创造成一些很经典的游戏，都是有很事先的范例，或者不一定是游戏啦，也可能是谍报片啊，它都是非常适合。
哇，这样听起来就是像这些其实相当负面的经历，我们在过往很多电影里面已经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它会创造出来其实很好看的电影，只是这样的题材可能我们在看国外的电影的时候没有想到，其实在台湾这方面也有累积了相当多的其实说起来很可悲，我觉得 也很可叹，就是累积了这么多的历史的资源。
是，但是应该讲我们其实并不是很嗜血的想要去看这些东西，而是去直视这些东西哦，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影视作品也很缺少对我们历史的观看，它确实也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像日本就会有大和剧，那像英国的 BBC 它就会做了很多历史剧，这些大和剧或者这些历史剧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影像作品，而且呢它都帮我们去了解了很多的历史。
对，结果看这些剧结果我们可能对日本的幕府时代历史还比
对台湾历史更
了
解，比台湾历史更了解。这就是因为我们影像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多，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呼吁啦，就是我们会很希望说台湾能够有一些像是这样比较公共的机构，它能够让我们的创作者他可以在多方面在这边去做更多的练功，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有比如说固定产生一些这样这么精彩的历史剧历史题材的作品，它也可以让我们台湾人比如说比较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啊，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怎么样这样子。
对，但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多方面努力，而且不是光往外求，因为你说第一个是政府的有一些资源或者是这个资料的解密跟开放，但其实很多东西开放在那边我们没事也不会 去看到。
是，
然后另外一方面但也需要有创作者的挖掘，而这个挖掘可能不要说等待政府就自动把这些东西还是什么机构送到你，而是你自己要有真的在里面一个追索，像一个侦探一样去追根究底的这个可以说兴趣跟决心。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当这样的作品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读者，然后在这样的阅读过程里面给出的意见不管是好的或者 是坏的，事实上我觉得都有可能让台湾在这方面的整体是有更多的改善。
是，那接下来我要提的事情就是文策院他们其实今年跟我们合作了比如说11个博物馆的11个案件，他们其实明年也有蛮多的像这方面的推广。我觉得大家不一定你是创作者，可是我觉得也许这个可以有一个契机让你去博物馆逛逛啊，也非常的棒。明年他们预计会推广的比如说像是鳄鱼文化所出版的雷蒙蒂的战地童年，然后呢他提到的是有关于马祖这样子的议题，马祖的题材，还有金门文化局的破坟而出的戴胜岛，他其实带出了当地金门当地的宗族文化，还有比如说像女性题材啊，像是比如说国发局的里面他就有台湾第一位护理师陈翠玉女士的故事，比如说像是他们与他们的奔逃聂华林的桑青与桃红，像是台文馆他们的建议题材就是邱妙金的生活日记，再来哦，像人权馆也想建议的题材说像有台湾人民自救倡议彭明敏，还有台文馆还有一个建立案子，比如像施明正的魔鬼的自画像，它其实是在讲男性情欲的故事，有这么多丰富的题材，它其实都埋藏在博物馆的某些角落，会很建议大家说有空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这些博物馆逛逛。
那么在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了 OBIG Open Book 阅读志的阿志吴志良，然后来谈他最近呢花了很多心力的专题说故事的博物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我觉得这里面真的蛮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探索。那今天就谢谢阿志，
谢谢。